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今天呀，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贵宾，是来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系的吕婵教授。他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应用语言学博士。那长期以来呢，我知道吕教授都是从事致力于研究在美国这边的华人家庭如何在这个双语的环境当中，甚至多语言的环境当中持续并且和谐的抚养孩子，那也包括一些沉浸式汉语学习的相关研究。那么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一个背景下，我想很多的华人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类似的一个挑战，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吕教授。首先我们想请吕教授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是吕婵，非常荣幸今天晚上能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对我来说很有意思，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们也非常关心这个话题。
吕教授，今天我们想主要围绕您的专业来进行探讨哈。我知道当前很多西雅图的家长还有在美国的华人家庭的孩子们都在推孩子的这个汉语学习，但是也非常的苦恼。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之内，我们将围绕一些比如说语言发展，您从科学的角度来为大家解析一下语言发展的一个流程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很多家长会有一些困惑，说从小的时候既学英文又学拼音，可能会让孩子混淆，那么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呢？您认为？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实际上我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在双语的这个沉浸式小学里面，那么其实很多校长和老师也有这个困惑，就是如果我们同时教他们拼音和英语，对吧？小朋友会不会混淆？当时我搜了很多文献，没有发现有人做过这个研究，所以我就自己设计了一个研究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当时在做这个研究之前，我就问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保持就是一个怀疑的态度，我就想为什么会混淆？那那些一边学西班牙语一边学英语的这个孩子，那他就不会混淆了吗？因为西班牙文的文字和英文更加相近，对不对？那么这是我当时保持这个怀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出发点，是吧？然后我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当然不是一个这种什么那种很标准的实验性的研究，比如说比较一组学生学了拼音，比较另外一组学生没有学拼音，他们之间的这个差距，对吧？而是我观察的是，就是小孩子学了拼音，对于他的英文学习和他英文学习之间，对他英文阅读有没有促进作用，还是有这个阻碍，对不对？那么我的这个研究发现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小朋友学中文的拼音学好了，对他的英文的认读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呢？因为拼音和英文都是用这个相同的这个字母，对不对？那么其实小朋友要学的就是一个字母和读音之间的对应关系，不管你在哪一种语言里面。那么对应关系当然有的是一致的，有的是很容易混淆的，对不对？但是小朋友在不断的学习当中是可以把这个混淆搞清楚的。那么我最后的研究的发现就是说，其实拼音对于英文的这个英文字词的阅读学习是有促进作用，我没有观察到有这个阻碍。所以呢这个研究后来也被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研究者还有学校老师都就是说拿来作为一个参考意见。那么我觉得等到三年，很多学校等到三年级才去教拼音，那我觉得就已经有点晚了。为什么呢？因为拼音你从母语者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当初1950年这个中国政府制定这个拼音方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外国人和这个母语者本族的小朋友来学更快的这个学习汉字，因为汉字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它实际上是不标音的，对不对？
对。
那么你这个拼音的作用就是要搭建一个形和音之间的桥梁。
对。
那么你看这个
英文和西班牙语法语一样。
对啊。那么你看这个中国的小朋友的这个语文课本， 其实都是从拼音入手，因为母语者小朋友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汉字你怎么样就能够把它读出来呢？对不对？除了死记硬背以外，你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来建立这个形和音之间的这个桥梁的，对不对？那么拼音就起到了这个桥梁的作用。但是母语者因为母语的小朋友因为有大量的输入，那么他们这个学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慢慢的不需要拼音的这个桥梁了，对不对？他就可以利用已有的汉字去学习更多的汉字词，是吧？但是咱们在美国学习中文的小朋友就缺乏这个大量的输入，所以好像我们需要依赖拼音的这个时间更长。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书的话，拼音和汉字是共线的，对不对？当然有的家长可能担心啊，小朋友就只在看拼音，没有在学汉字。但是那总比他拒绝看那个中文书，没有拼音的中文书要好吧？
对，
对不对？从这个实际的角度，
那么有了拼音的协助，他起码可以把这个音准确的读出来，对吧？
嗯哼，嗯哼，
不至于完全不认识。
是的。
对，我觉得您研究的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哎，促使您能够想要去研究这个汉语言应用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呢？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过去的一些学术背景和经历？
可以，对，我自己的这个研究具体的这个兴趣，实际上在随着我自己这个人生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转变。我可以从最开始说，我刚开始在读书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就是一个很无知的一个研究生。那么我当时的老师他就也是很早的就开始研究这个双语双文习得的问题。我当时刚刚加入这个研究组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中文学校在匹兹堡的中文学校进行一项关于华裔小朋友这个阅读汉字阅读的这个研究。当时我就是一个学生，我自己也没有成家也没有干啥的，所以我就对就是纯从这个心理学和这个认知的这个角度对这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是我跟这些小朋友还有跟这些家长接触的越多，然后我自己这个在这个关于教育还有文献还有这个传承与发展这方面的积累越多，我就发现实际上华裔的小朋友或者是什么裔的小朋友学习他本族的语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家长、家庭、学校、社区，还有我们整个大的教育环境的问题，对吧？那么我自己做完了我的这个博士论文以后呢，我就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洛杉矶。那么洛杉矶当时呢，我还是想继续做我这个关于华裔家庭的这个研究，对不对？但是当时呢，我住的离这个华人区比较远。一个契机就是我当时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小学，他就开始了这个洛杉矶学区好像是第一家还是第二家这个双语沉浸式小学，因为那个时候中文挺热的。然后现在虽然在这个中小学里面还是持续走热这种双语沉浸式项目，但是当年2000几年的时候还是更热的更火的。那么我当时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说，这种来自非华裔家庭的小朋友，他的汉语学习的路径和这个咱们华裔家庭小朋友汉语学习的路径是不是一样的？那么我当时就通过这个洛杉矶学区在这个当地的这一所公立小学里面开展了，就是我为期大概2-3年的一个关于中英文双语阅读习得的研究。好的，我到了这个西雅图之后呢，一方面我继续关于学校的研究，另一方面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慢慢的长大，对不对？我自己作为家长的责任也越来越重。那么我现在就在探讨的一个更广的话题，就是说家长的这个育儿风格、育儿方式和家庭里的语言的这个语言政策，还有孩子的这个中英文语言学习的意愿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是就是说我的这个研究话题是随着我自己这个人生有不同阶段的转变有一定的不同的方向。
我来做一个猜测，就是孩子的这个语言学习一定是跟家长在家是不是提供一个沉浸式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对吗？
对，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华裔家长很多就是说都可以实际上提供一个100%的语言环境，对不
对,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 可能孩子在家里并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语言沉浸式语言环境，那这个问题会，
尤其是有多子女的哈，当两个小孩在一起就会讲英文，
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很多家长自己都做不到给孩子提供一个，就是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的时候，有的时候被孩子带偏了，对吧？就带到英文去了，甚至是你有时候家长可能他自己并不觉得中文听说读写就有那么重要，那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家长会有这样的这种理念，对不对？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家长都是一样的，这个大家都是千姿百态的，是不是？
可能有的家长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他认为英文文献也好，将来工作也好，使用的范围和面积和人群、地域等等更为广泛，他认为可能汉语只能是在一部分人群当中起到作用。那么通过您的研究，您觉得在这种双语或者多语的环境下，有这种双语背景的孩子，是不是在大脑的发育或者说跟人沟通交流等等方面有所不同的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在从各个方面来研究双语儿童，这个双语者是不是有任何认知还有其他情感方面的这个优势，对不对？那么现在的结论是，当然这个认知上面是有一定优势的，然后呢这个双语的儿童或者是双语者也更加的比那种单语者更加容易跟别人共情，对不对？然后呢也更加容易能够接受不同人的观点，或者不同文化，还有不同文化下面人的行为方式，是不是？这个都是有很多这个文献来一路证明的，是不是？
您觉得这个课题现在在美国做这个研究的人多吗？还是说您通过您的研究发现，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这个方面的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的，然后呢从心理学的角度也好，从这个社会文化心理学的角度也好，从教育学的角度也好，都有很多人来研究。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的这个很多，特别是关于咱们作为家长，咱们比较关心的是关于教育方面，对不对？关于教育方面的双语研究，可能90%以上的研究都是针对那个西班牙语和英文学习者或者儿童的这个研究。关于华裔儿童的研究呢，在慢慢的变多，但是还是不能跟西班牙双语这个相比。
那您觉得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相关的挑战？比如说，你们在做这种数据收集的时候，会得到一些华裔家庭他们的一些支持，或者是提供相关的这种问卷或者是访谈的协助吗？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自己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遇到的大部分的家长都是非常愿意来支持或者参与的，但是呢，作为研究者，我希望能够不仅是能够找到这个知识就是教育背景、学历什么都很高的这种家庭，我也希望能够找到那种学历不那么高、收入不那么高的家庭来参与到我的研究里面。但是这些家长往往因为工作的原因，非常他们工作时间非常长，或者是我有空的时间他们就没有空，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研究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样本是不是有代表性？那么我们现在样本很多代表的都是那些收入比较高、学历比较高的华裔家庭的这个情况。那么我现在也是在极力的想要能够就深入到华人社区，然后找到华人社区当中的多样性，然后鼓励那些其他类型的家长能够参与到这样的研究里面来，因为其实这些家长其实可能往往是更需要一些帮助和一些引导的，这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有道理。现在我们很多的研究做的都不具有这种人口的广泛性，只是针对于自己所处的这样一个圈层进行研究。那最后的结果其实也是有偏见的哈。
是的，它那个实用性，对。
在您现在华盛顿大学这边有没有一些美国的学生参与到这种研究当中来？因为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文化背景的相似性吧，很多中国人会在这个 亚洲文化或者是中国文化的这个研究当中，有没有一些美国学生也对这个感兴趣？
哦，当然有啊，而且当然你要看这个研究，你说的这个研究具体是什么样的研究，对不对？我的这个我在华大的研究小组里面，当然我的有不同的研究项目，有的研究项目里面是有这个会说中文的或者是学过中文的美国学生来参与的，有的这个项目是主要是以这个中国的或者是这个以中文为母语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作为这个研究团队的，那么这个要看具体的研究问题。当然，我觉得美国学生也是一个标签，对不对？美国学生也有不兴趣啊，爱好也各有不同的，对。
对，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之前探访过那个 Bellevue 这边的景美小学，然后当然大部分都还是华裔孩子了，但是有个别的几个美国小孩，他们是父母完全不会讲中文，因为父母是美国白人，然后家里的2个或者3个孩子都在景美，然后他们回家以后呢，孩子在家在说一些秘密和悄悄话的时候，不想让父母知道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讲中文，非常有意
对，
思。
这是因为景美的这个地点可能是离华人聚居的地方比较近，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放眼看一下全美国的一些其他的沉浸式小学，比如说这个工作就我合作过的一些在加州的小学，很多都是这种非华裔家庭的，或者是混血的，或者是有这种其他非英语家庭的这些。足以把孩子送到这样的中文小学来，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开设这种沉浸式小学或者双语小学的目的，对不对？因为中文不仅仅只是华裔孩子要学的，其他的孩子也可以学啊。你学了以后，对不对？这样的话，可能他这样的孩子他长大以后，他可能对华人或者对其他的少数族裔会更加友好一点，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在华大以前有一个学生，他就是一路学中文学上来的，到华大还在学。然后在新冠刚刚开始期间，不是华大是最先第一个就是变成网上教学的一个大学吗？对不对？然后很多这个留学生也都被关在宿舍里面，没有办法出去。这个学生就发邮件给我，他说：“我觉得这些学生不能回家，他们非常的这个孤独。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自己来做一个这样的什么什么礼品包，把它送给这些中国学生啊，中国留学生，因为就让他们能够感到好受一点，就是这样子。”我当时非常的收到这样的消息以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教育的意义所在，这也就是。教这些说英语的或者是非华裔小朋友这个中文的这个意义所在，对不对？就是让大家能够互相更好的理解一点。
对，他因为学了中文，然后接触了很多中文的环境，所以对这个华人的群体更加具有包容性和认同性。他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展现也是更加丰富哈。我吕教授还有一个问题，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作为您长期的这个研究和观察，您觉得作为学中文来讲，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是学习这个中文的一个最佳的时期，也给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家长听众们一些意见和建议，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能够避免造成这个语言的混乱？因为很多家长有这个担忧，包括他们也担心中文没学好，英文反而退步了等等这些相关的学习方面的问题。
对，首先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有，就是说啊，学两种语言，那是不是这个语言就会混乱了？实际上我自己也包括我就是说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对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首先，这个所谓的 language mixing 就是语码混用，实际上是成熟的双语者的一个标志。你可以去欧洲看一看那些说多语的这个欧洲人，对不对？他们经常是各种语言，在不同的情况下，各种语言不停的在混用，对不对？那为什么咱们就要担心中文和英文的这个混用呢？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这个是实际上语码混用，就是说要纠正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不好的，这种单语思维带来的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是咱们需要小心的。这是好，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混乱，这个混乱实际上呢它并不是一种混乱啊，你如果其实有很大量的文献在研究这个所谓的 language mixing 或者 code mixing，对不对？实际上，这个 code mixing 是有规律的。你可以甚至去看一个2岁的小孩， 两岁的双语小孩，他不是没有规律在那儿乱用，他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会这个有这个 code mixing， 对不对？所以呢，比如说第一个他不知道自己那个词比如说我今天要说这个词电脑，我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说，那我就用 computer。 那我们的家长，那如果你持有这种否定的态度，你说啊怎么能够把这个词用里，你没有想一下为什么小朋友要用这个词，是不是？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让我们帮助小朋友扩展他们的词汇量，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呢，你如果看一下小朋友他那个语码混用的时候，我刚才说他不是随便乱用的，对不对？他是有一定规律的。还有呢，有的时候这个也是展现出来这个作为双语者的这种非常有这个语言天分的地方。 OK， 比如说我小孩他们有的时候就故意这样。那么有一次我说，哎，快点下来我们要走了，然后我小孩就说我 lying，那个我来 ing， 他说我来领，然后就大笑，对吧？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作为这种后来才学会英语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一种，或者是说我们说不出来的一种语言的幽默，对不对？其实这个也反映了小朋友对语言的这个要素的理解和掌握，然后他能够玩这个语言成分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太担心这个语言混用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那么至于这个中文英文都说不好或者都学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咱们华人家长值得反思反思的。就是第一个，什么叫好？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对不对？因为好和不好是针对某一种目标来说的，是不是？那么你是想要
目标应该是对于偏学术的家庭，目标应该是想要考 AP 课程，然后对于不偏学术的家庭可能是想说能够听说读写达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平，能够正常沟通吧。
对对，但是就是 AP 课程的话，现在我看这个华裔的小朋友，就我在华大看到的情况来看，很多很多就是进入华大的这个华裔孩子都有这个 AP 课程，这说明孩子并不是没有做到呀，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听说读写都能够达到一个基本的要求，那么我请问，这个听说和读写实际上是四种完全不同的技能，对不对？我观察到很多华裔的这个大学生吧，至少很多时候是听可以，说呢一般，读呢更一般，写就不要提了，对吧？就是这么一个顺序。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小要抓的话，你这个听说读写，你要每个家庭可能目标都不一样，你要设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对不对？每个家庭因为自身的情况不一样，你那个目标肯定也要不一样，但是有一个目标能减轻你对这种无形的这个外在的标准给你带来的压力和这种焦虑，对不对？拿我自己打一个比方，我没有住在 Bellevue， 所以我们周围没有这个双语小学，那我家两个小孩完全靠我们自己在家里学，对不对？
对，
我也没有去上中文学校，因为太远了，我周末没有时间。那么我自己想的这个目标就是，听说你能够跟国内的外公外婆沟通，能够听懂他们说的话，能够跟他们用中文交流，因为我父母不说英语，不会说英语，这个我就很满足了，对不对？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能听懂中文的故事，能够理解它背后的意义，能够用中文给我复述表达出来这个故事的一些基本的情节，那我就很满足了，对不对？那么读和写呢，我的要求比较稍微比这个低一点，我并不是说读写也要达到同样的。读和写呢，认字你可以在现代阶段，比如说我的小儿子在小学阶段，你能够流利的读拼音，能够借助拼音把那个课文读出来，然后呢一些重复出现的词，这个复现率比较高的词你要能够认，这样我就这个开心了，对不对？写的话呢，我每天让他写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呢可能是基于之前学过的字，比如说你这个木头的木，对吧？下面呢第二天这个木变成了一个偏旁，那么你能不能够把它认出来，是不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我不是说每天你得给我记20个字，我每天记两个字就够了呀。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因为我的目标并不是说让他能够流利的写出来，对不对？
嗯，吕教授，很多人谈到说这个复习的重要性，您觉得在语言文化当中，这个复习是不是也是很重要？很多人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学了几年中文，但是因为后来从来不复习不用，几乎全部都忘掉了，等于是白学。
这是很正常的呀，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的问题是，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你学那么多汉字，这个不光是华人家庭的问题，这个中国小孩学英文不是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吗？对不对？所以你的目的是，
对，我们学英文其实也是要不断重复和复习。
对，现在的问题是你光是每天抄抄写写，那样是记不住的，因为他没有那个动力。他也没有那个，他也不愿意，他也不热爱，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有这个趣味性的东西，对吧？让他有这个动力去学，让他有这个动力去写。当然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小孩子可能就更容易记住这个东西。你就说比如说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喜欢那个 Pokemon， 对不对？那 Pokemon 那么多不同的名字，那么复杂的一个系统，他们怎么就能记得住？
对，
是吧？
对，还有恐龙，不同的恐龙的名字。
对呀、啊，我根本一个都记不住，但是他们喜欢啊。这个，所以这就是回到一个学习和一个教育的一个更加基本或者更加深层的问题，就是说学习是要有强大的动力在后面支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动力，你家长再推，家长再压，你也只能压那么几年，因为小孩他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寻找自己。寻找自我，对不对？他一旦形成了一个对自我的一个认知，他可能就，如果他自我的认知和你家长对他的要求不那么一致的话，那这就会产生很多家庭的矛盾，对不对？然后而且他也不会想要做你让他做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嗯，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就说，咱们华裔的家长可能需要退后一步想一想，我让他学中文的目的是什么？我是让他能够在5岁的时候就能记100个汉字呢，还是说我要让他喜欢讲中文，不抗拒讲中文，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以后如果他想继续再学，那他还有30年、40年、50年的时间可以自己去学。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把我们一辈子可以学的东西压缩到童年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对不对？因为童年还有其他很多其他的任务我们同时要完成，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对，我非常赞同您的看法。
嗯，
那说到这个大量的输入，很多人就觉得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我们小时候的教材都非常的枯燥。那么学中文也是一样的，书本上的内容可能孩子阅读的兴趣不是很大。那我想学一门语言，阅读其实是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大量的阅读，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那您是否？是不是也支持说孩子其实可以适当的读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不是一定要硬性的去读那些课本上的一些比较枯燥，或者至少是他们看来枯燥和乏味的一些内容？
当然是这样，但是我想要先退一步来说，我觉得因为咱们的孩子是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下学习中文，对不对？我觉得首要的第一步应该是先把语言这个东西学好，而不是一上来就学阅读。因为如果你没有语言能力，你去空谈阅读那是白搭。为什么呢？因为阅读你读来的字你是要能够把它转化成意义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字你根本压根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那你认了这个字有什么用？这是第一点，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咱们华裔小孩来说，第一步起这个最重要的是把语言学好了。但是这个语言的问题呢，很多家长就觉得啊，这个我孩子日常跟我们对话没有问题啊。但是实际上对话也好，或者是语言表达也好，它也是有一个层次的，对不对？你每天说你喜欢吃什么，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能不能用中文来表达一下，描述一下这个食物啊，表达一下你对它的喜爱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描绘一下这个美景，或者是等等，是不是用这个比较流畅连贯的语言，或者是用比较这个恰当的这个形容词或者动词，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更高层的，就是高于这个日常对话的语言也是需要学习的。那么你一旦学习了这些形容词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复杂一点的东西之后，你再去阅读，你读了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词就是我爸妈以前教过我的那个词，对吧？比如说我小孩前几天他学到一个词叫什么匆匆忙忙，然后呢结果他看书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匆匆忙忙。如果他之前没有对匆匆忙忙没有概念的话，他就是靠拼音把它读出来了，他也没有那个意义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语言在先，阅读在后，对吧？这是一点。
我理解是不是说您说的语言是指口语 speaking 啊？所以就是说口语和这个阅读其实是相互交替的，而不是说只是阅读但是从来不用，所以大量的输入和大量的输出其实是同时
相辅相成
非常重要的。
对，
如果只是阅读的话，它只是一行代码在我们脑袋里，但是没有实际的转换。学英文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认为？
我觉得每一种语言学习都是一样的，你光会读你不懂它的意义那是没有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像刚才你说的，我们当年学英文的时候课本很枯燥，对吧？但是现在特别是有这个电脑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网上的资源，我觉得实际上现在是学语言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有，而且国内也有很多机构在做很多适合海外的这个中文学习的儿童或者是读者用的东西，我觉得现在资源是大大的有，但问题是要怎么样用，是不是？
对，而且现在很多资源都是有这个有声服务的，有声书啊，对吧？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资源匮乏，可能要小孩子要听磁带，还要其实还是很麻烦的。现在的互联网的确是非常便利。那说到互联网，我就想问问吕教授，在当前的这个 AI 时代，尤其是很多这个翻译软件啊 AI 甚至可以代写，您怎么看待对于这个语言学习的一个利处还是一个弊端？
对，这个东西如果你是需要用，比如说你是需要用这个 AI 来工作，那我完全不反对，对吧？但是不要忘记语言的这个一个根本的作用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对不对？那么我用 AI 写出来的一篇或者一封信给比如说一封情书好吗，和我自己手写出来的或者是打出来的一封情书，那送给这个我的这个对象，那你说哪一个是更能表达你的情感？他收到了之后，对不对？对他的这个情感上的这个影响，哪一个更重要？我觉得，所以我们退一步讲，就是说这个语言是最不能工具化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但是可能在某些时候能够辅助我们的研究，比如说现在
当
我
然，
们读文献，对吧？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文献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用 AI 可以帮我们概述一下、总结一下，把一个长的文献大概概述一下。但是如果是说用 AI 来写作的话，可能就失去了我们本身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且 AI 写的东西，机器的味道很浓啊，我基本上一看就可以看出来这是机器写的。
这是当然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就是说你这个是你这个目的要搞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语言学习是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当中，其实语言是维系家庭情感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对不对？你怎么样跟你的祖父母之间，你亲口跟他说一个生日快乐，和你用这个微信打出来一个生日快乐。或者你用 AI 来翻译一段什么话，我觉得他的这个对于这个祖父母的这个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
是，您
所以
说，
不能忽视这个语言的这个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之间的这个作用，
您说到这个跟长辈父母的沟通，我在我的观察，我发现同样一个家庭当中的2个或者3个孩子，但他们在同时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当中，水平也会有一些不同。我发现很多家庭可能老大就是中文会很好，老二就是坚决不愿意学。您觉得这个语言学习跟个人的天赋有没有一定关系，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研究佐证，语言学习其实跟天赋是有关的？
这个所谓的天赋的话，我觉得是咱们中文里面的一个最误导人的一个词，什么都要谈天赋，对不对？那如果什么都要谈天赋的话，那咱们99%的人都不要做别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没有在某一个特定事情上的天赋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语言学习不能只靠天赋，而是要看你的这个勤奋。这跟你锻炼身体或者学一门乐器也是一样的。99%的人都没有音乐的天赋，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还在学呢？因为这个东西它给你带来的享受，不是只是靠你的天赋才能够赢得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比较反对谈天赋的问题。但是与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所谓的这个 language aptitude，就是说你学语言的这个怎么说呢？赋能也好，或者是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就是说有的人他是很容易一点就通，他知道他能够看到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差异，或者找到语言的规律，这个是有的，对不对？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老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去挑选那种最有天赋的学生来教，那些学生不用你来教，对不对？作为老师，我们的目的是让那种天赋普普通通的孩子也能够把他想学的东西学好，这是第一个。那作为父母，你的孩子要是没有天赋怎么办？你就因此放弃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得要把科学研究关于这个 language aptitude 也好，或者是 talent 也好的问题，和我们日常的生活要分开。这是我的看法，对不对？那就算你一个没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你也要去学钢琴，也要去学小提琴，那怎么办？教不教？我的问题是，你学音乐是为了什么？你学语言是为了什么？
我
是
想，
你，
可能天赋这个准确的翻译，应该他是想表达这个 trait 就是一个人的特质，或者说类似于他本性当中的一些 characteristics，就是说
是
他
的。
是不是有没有比别人更多一点的这个特质？我想这个应该还是有的。根据科学的研究，人和人他的确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特质，比如说我在写代码方面就是非常没有特质，这是我们的
这个
但
是
他。
有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关于这个你说的这个特质的这个都是有的，对不对？但是我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的话题来，那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是不是？
我想表达的可能是2个孩子，比如说花了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精力，但他最后的效果可能真的是不一样。那父母是不是要求要老大和老二2个孩子都能够达到同样的水平？还是说根据不同的孩子，他的确这方面更有天赋一些，就可以普。另外一个孩子如果实在是没有这个 trait，就不用太 push 他，否则的话孩子可能压力很大，因为。你要承认，在一个家里面，有的孩子他就是可以成一个科学家，或者是 什么文学家，
对，
但换一个他可能成为不了，所以
是一个普通人，是的，这个是肯定的。我觉得孔夫子不就是早说过庙子才是教，对不对？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要发掘的是每一个孩子的特质，你擅长的东西和我擅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么语言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老大他说的比较好，可能有其他的因素让他说的比较好。比如说，当然我不是说每个家庭都是这样，比如说有的老大他可能是在中国出生，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多一点，或者是老大刚出生的时候祖父母的参与比较多一点，那他获得的语言输入就更多一点，对不对？那么老二出生了，这个可能他也是在美国出生的，这个语言环境首先就少一点了，对不对？然后呢，可能祖父母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参与了，那这个输入又更少了一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可能看到孩子之间的差异，就如果就马上就跳到一个结论，就说啊，这两个孩子这个天资不一样，天分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可以再更往深想一想，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孩子之间的差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可能每个孩子他开花的这个时间不一样。嗯，在同一个问题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大儿子咱们不说中文，咱们说学游泳，他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去上游泳课，马上就学会了，然后之后呢一直就很流畅的可以去游泳，然后我很开心。到了小儿子呢，就开始上课的时候，四五岁也开始去上，非常的抗拒，不愿意游，一开始不愿意游，然后上课的时候就躲在角落边，然后呢我还是不停的鼓励他让他去上，对不对？直到90岁的时候，他现在9岁才开始愿意去游泳，然后也学会了游泳。那么你想5岁到9岁这是一个4年的差距，对不对？在这个期间，当然我自己的理念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学会游泳，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生存的这个技能，对不对？所以我还是在持续的帮助他做这个事情。如果我在4岁的时候我就断定啊，你没有运动的天赋，你没有游泳的天赋，咱算了吧，那他就没有这个可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要有一点这个长远的这个观念，就是相信每一个孩子呢，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出路。他那个开花的时间不一样，要有一点耐心。
您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特别的恰当。其实学语言也是一样的，有的孩子可能很小，7、8岁就愿意说中文，有的一直都不愿意，都抗拒说中文。那么跟游泳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可能就是需要静待花开。那么作为学中文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当孩子抗拒中文或者是语言学习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小朋友抗拒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特别是你上了小学以后，你周围的小朋友都在说英文，你为什么就要在家里要说中文，对不对？这个在我们家里也出现过。我儿子当时就是他一出生到5岁上学以前，我都在跟他讲中文，对吧？然后呢后来他上了小学以后，有一天他就突然躺在那个浴缸里面，他就说，妈，我为什么要老是要讲中文呢？太累了，每天都要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想他既然提出来这个问题了，可能说明他在想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他开始讲一点道理，讲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道理要是他能够接受的理解的范围之内。我当时就跟他说的是，我让你看看外公外婆只能讲中文，如果你不学中文你怎么跟他们沟通，对不对？因为他非常喜欢他们，也喜欢去中国，所以这是他的动力。好，到了这个小学后面一点呢，因为我们开始要学的东西也多了一点啦，对不对？然后但是他自己也成熟了一点了，他又说啊，我不要学认这个字啊，太难了，怎么怎么的。然后我说这个是难，是很难的，但是你看看中国那么多小朋友，他们不是也都在学吗？也都在学英文啊，对不对？你的小朋友某某某，他中文和英文也都在学。那么他这个时候就理解，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他不可以，他抱怨一下是很有可能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从大的角度来看。但是每天有的时候你跟他讲一句中文，小朋友就用英文来回答，对不对？他们就不跟你用中文来沟通，这个是可能很多华裔家长都遇到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长此以往，你这样他你一句中文他一句英文，那他就形成了一个习惯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每天的一个 practice 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我在我们家也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那我当时因为我自己是做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就比较敏感。那我一开始就说，哎，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你能用中文说，你为什么不用中文说呢？对吧？请你用再用中文说一次好吗？这样不断的去提醒他，不断的去提醒他，然后让他们能够形成一个这样的习惯。所以这个场，说他这习惯一旦形成了以后，你就不用再去更多的去这样去推他了，就是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我发现我也观察过一些其他的家庭，就是说小朋友不主动的跟家长说中文。那我观察这个家长的语言行为，我发现是家长自己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意识。小朋友在没有跟他们讲中文后，他也就顺其自然，也就用英文去跟他们沟通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小朋友他是非常能够这个，他能够意识到这个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他如果你家长都不跟他说，那他为什么还要费那个力气跟你说呢？
有一些小孩不愿意说中文，他是觉得没有自信。那么有一些家长，不过我们家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跟孩子讲中文，因为我们一直是有一种不自信的感觉，总是觉得我们自己是中国人啊，中文是母语，英文没有那么标准。我也很害怕，如果我说的不标准什么的，给孩子造成一些误区或者误导，因为我们有时候的发音不一定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我们家不存在这种问题，我们家就是说中文。但是您在看待这个语言学习过程当中的这种不自信，不管是我们的对英文的不自信，还是孩子对中文的不自信，您怎么看待这个自信的问题？对于语言学习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帮助？比如说他不自信，他就不敢开口，
对，
就说的少。
这是一个双刃剑，对吧？我觉得咱们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我观察过一些其他的就是双语者啊，西班牙语英文啊，或者法语英文，他们很少有这种不自信的情况。因为为什么呢？我不觉得我说英文有口音是一种耻辱。
还有印度的同事。
对，我不觉得我说英文有口音是一种耻辱，反而你这个英文母语者，你听到我在努力的用英文，用我的第二语言跟你沟通，跟你交流的时候，你应该为我鼓掌。因为我在费很大的力气在用你的语言跟你沟通，这是第一点。这是从我们家长角度来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英文的环境当中工作，对不对？所以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口音而感到这个有问题或者感到耻辱。 OK， 因为有口音是正恰恰说明了你是一个努力的在学习另外一种语言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小朋友不自信那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说不好的时候，或者说错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家长没有给他们鼓励，没有给他们这个就是反而就给他们更多的这个打压。比如说，哎呀，这个词你都不会说呀，又说错了啊，或者是嘲笑他们啊，那个发音啊，怎么怎么的。我觉得可能小朋友他不自信，他不是天生的不自信，而是在这个一个长期的一个习得的一个过程，他就觉得我为什么一开口说英文说中文就有那么多人在笑话我，为什么我一开口说中文就有人批评我，对不对？那么长此以往他就不愿意。这个在我孩子身上我也看到过，但是所以我也及时的纠正，对吧？那么你要鼓励他，比如说他夹了一个英文词没有关系啊，哦，你这个词不会我告诉你啊，对不对？然后请你再说一遍啊，你看你这个说的就很好了嘛，下次你就记住了，对不对？正面鼓励为主，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建立信心。我觉得这个信心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够建立起来，或者就能够被打压下去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所以我觉得首要的一点是在家里要有一个正面的环境，不管是干什么，对吧？语言学习也好，还是其他的方面。
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小孩好像对于学习在学校使用中文，他们不会感觉到压力啊。那么在中国大陆，很多小孩比如说在学校要说英文，他会觉得有压力，这个是不是也是跟这种文化认同有关系？因为这边小孩我们很多叫做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孩子，他是会对这个中国的文化，自己的华裔身份有一定的认同。
嗯哼，
对，
这很好的呀，因为中国的小朋友的情况我不理解啊，我不了解，因为我自己没有做那么在中国做那么多的研究啊。但是毕竟那是在一个就是说你在学一种外语，对不对？你那个语言和那种那跟那个语言相关的文化，在你自己的国家里面都没有那么强大的一个环境，对不对？但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英文学得很好，他觉得很自豪啊，对不对？但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要分开来看。像如果一个学校它是有双语的环境，比如说像景美这样的学校，那么中文和英文的能力和中国和美国的文化都是在同时教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学校的存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它帮助孩子树立这样一种概念，就是说我是可以成为一个双语者的，我是可以拥有这种两种文化的知识和能力的，对不对？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华裔孩子，你去的是这个只教英文的学校，所有你学校里面教的东西都是英文的，老师也不懂中文，你在学校里跟同学说中文，可能老师就会批评你，因为老师听不懂。这个
是
出现过，
因为我女儿
里面也有，
因为我女儿她之前在的那个学校，他们小孩很多是华裔，他们下课的时候讲中文，老师就是不允许，老师说学校的时候不可以讲中文，
对啊，
因为老师都是美国人听不懂，所以他们都会觉得有一种讲中文很羞愧的这种感觉。
对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正规的教育系统，他没有正视这个问题，他没有这种能力来认识到，实际上每个小朋友他带到学校里面来的语言和他背后的文化，实际上这是一种资产，一种所谓的 asset， 对不对？而不是一种负资产，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老师在这个学校的语境下面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这种权利的，对不对？他告诉你你不能讲中文，那你想一想，长此以往，小朋友可能就会把这种批评内化成一个负面的东西，他就觉得，哎呀，讲中文是不好的，这样长此以往，他就不愿意讲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有能力的、有条件的家长都应该，咱们华裔家长都应该把孩子往双语学校里送。当然双语学校的这个地方也有限，不是所有想去的孩子都可以去，对不对？那咱们华人家长在家里就应该告诉孩子，老师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为什么？是不是我们要有这个底气？不是说老师说的都是对的，不是说学校做的都是对的，对不对？老师和学校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
所以其实一个这种文化的发展是需要得到政府啊、社区啊等等多方面的一些支持的。那现在很多美国的孔子学院都被取消了，然后随着中美关系可能遇到了一些瓶颈，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段时间也将英语，他签订一个法令，将英语认为是美国的唯一的
语言。
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在医院在医院还有一些社交场合，如果你要讲其他的语言的话，其实是不被受欢迎的。同时呢，医院也不再免费提供这个翻译那么如果你不会英文，或者是你是讲中文或者其他语言，就不会再有免费的翻译为你提供。那么其实也是隔断了中美这种文化或者说语言的一个学习的途径，尤其是孔子学院在过去几年取消了很多。那您如何看待这种对于社会资源的一些缺失，或者是区和政府这种能力发挥的一种降维？
我觉得这个分开看。那么首先关于这个孔子学院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纯粹是中美两国之间博弈的一个过程。OK， 我想说的是，孔子学院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咱们华州的孔子学院现在是在这个另外一个学校，在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 他们还是有很多的项目的在进行。但是他们就是说，之前在西雅图这边的时候呢，他们是跟这个西雅图学区有比较紧密的合作的。然后呢，现在之后呢，因为种种原因，也跟西雅图学区的这边的具体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啊，也有关系，所以可能在中小学这一块的活动少了一点，但是不是说完全被取消了，这是一点。 美国其他州的还是有一些正也在进行，他们也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环境，但是只是没有那么大规模，或者是什么的。但是这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上的一个问题，对吧？然后你提到之前特朗普签署的一个行政令的那个 English only 那个行政令的问题，这个是让我们都非常气愤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么我觉得最会受影响的其实就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不会英文的。然后呢，就像你说的，没有这个免费的翻译、医疗翻译或者是法律翻译等等，对不对？其实这对弱势群体的影响会更大。那么，这是一点，这就说明我们就更需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传承，就是能够保持我们的语言。为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去年前年有一个学生，他是要去上医学院的，但是他一定坚持把英文、把中文学好，在华大。然后他现在在读这个医科的博士。那当时他就申请到通过我们一个政府的项目去国外留学学中文那么当时他的那个申请书里面就提到了一点，就说为什么我要把中文学好，我要做一个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的医生，这样以后我就能够帮助像我父母那样不会讲英文的病人。 OK， 那么只有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学生，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自己以后在美国的生活更好一点。但是现在有很多华裔家长呢还是非常的短视，他觉得哎呀，你去上医学院就好了，你为什么还要浪费钱来学中文呢？你就去上法学院好了，你为什么还要浪费钱来学中文呢？好像学中文是浪费钱，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你如果能够拿到一个法律学位，然后你又能够中文听说读写都做得非常好，你就能够帮助到那些不会中文但是非常需要法律援助的那些弱势群体。你觉得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吗？
是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们还有一位优秀的主播，他出生在美国的孩子，是出生在美国的，但是他从小把中国的中文教材全部都学了，所以他是英文是母语，中文也是母语。然后呢，他是毕业于哈佛的法学院，然后呢，他是华州现在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律师。他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他说他出生在美国，所以他英语是母语，但是他又中文也达到了母语水平。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那些说双语的，
对
呀，就是英文不是第一语言的这些家庭或者是个人在法律方面的一些协助，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说我们要找到真正学习一门语言的目的 why， 要找到这个 why， 然后再去想这个 what 来做什么，最后再来想 how 来怎么做，就是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所以我觉得刚刚您的这个案例非常的打动我。
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孩子，对不对？
对对，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后面，我想跟您探讨，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华盛顿州，因为我们在西雅图嘛，这边的一些家长一些三条您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建议，如何能够长期培养孩子的这个双语能力
对，
怎么样来行动起来？
对对对。我觉得那我就从最简单的开始说。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坚持日常的这个中文的输入互动，对吧？给孩子更多的正面的鼓励，而不是去批评去打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语言学习方面呢，想清楚为什么要学习中文和英文，对吧？然后呢，你学习语言和你学习文字的这个目标各是什么，这个是应该要想清楚的一个。第二个，这是我的第二个这个建议。第三个建议呢是更广一点的，就是说孩子和他和一种语言的关系，他是通过父母来建立的，对不对？所以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直接影响到他对这个语言的亲近感，对不对？或者他的意愿。那么我建议呢，就是说家长要把自己变得更有趣一点，要更加的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尊重孩子在各方面的选择，然后呢做一个这个灯塔式的一个家长，而不是那种这种所谓的直升飞机式的家长，天天在干预孩子的这个选择，而是说做一个灯塔式的，让孩子能够就是说照着你那个方向，往你给他指引的那个方向前进，对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作为家长的一个想要达到的一个理想的一个 境地，对不对？
谢谢吕婵教授今天抽出您宝贵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有意义的话题哈，我们还意犹未尽。那么我想在这个全球化和这个文化相并存的今天，竞争压力极大的今天，那么如何帮助我们的华裔孩子在这样一个语言和文化的这个交融当中啊，中文、英文的交融当中找到这种自信，找到这种归属感啊？是我们每个家庭和社区都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感谢吕婵教授。我们
谢谢。
下周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不见不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